但是我后来发现、嗯、其实好像也不是做法的问题，也不是番茄的问题，就是花菜的问题。
我不吃西兰花。
为什么呀？
比如说我不吃折耳根，他就会说折耳根都是一开始不吃的，然后你就吃了一口之后就会疯狂的爱上它。然后或者说你看我这个折耳根已经做熟了，它没有那个腥味了。
我觉得好吃的西红柿是它酸甜多汁，然后你咬起来还有点筋骨的感觉，就是你需要去嚼一嚼。
我其实去超市是躲着有机，因为有机往往会集中陈列在一个冷柜或者货柜上、嗯、我是躲着那儿走的。
而且它那一片草可能我们普通人看就是一片绿，
嗯，
然后但是他说牛看的时候其实里边有很多种草，
嗯，
就是一沙拉拼盘。
哇，
就你选择吃什么甚至你爱吃、嗯、是受对于某种食物的这种原始记忆所影响的，
它还是有那个情感价值在里头的。
对于挑食这件事来说，我们特别爱吃的食物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找很多理由，或者说劝别人怎么好吃怎么好吃、
嗯、
但如果我们不爱吃这个食物，好像
就
一个理由就直接给他拒绝掉。
所以承认挑食，
承认呀，
是吧？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玉合资，我是 House。
Hello， 我是乐克。
我是关爱美。
我是邱鹏。
我们可能有不吃葱、不吃蒜、不吃香菇、不吃内脏，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不爱吃、嗯、然后甚至可能从来不会吃的食物。这种对食物的偏好可能是生理层面的，就比如说单纯是食物的气味、食材的气味、
嗯、
口感或者说烹饪方法，也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原因，就比如说你之前有什么体验或者说和这个食材有什么相关的故事，给你造成了一些
心理阴影。
心理阴影还有可能是一些特别宏大的，比如说像生物多样性或者说自然社会的一些食物供给这些原因、嗯、然后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挑食这件事情。
好，欢迎大家把这些问题打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
怎么倒叙是吗？
我觉得他已经把这个我基本上所有的原因总结的差不多了。
嗯，
我们四个里边谁是最挑食的？有人站出来。
我觉得是你。
我不承认我挑食。
我觉得我是最不挑食的那个。
这个就是先说话的好处。就是沦落到最后。我对这个标签倒是没有抗拒，因为我觉得
嗯，
挑就挑嘛，挑不一定是我的问题。
那是谁的问题呢？这世界的问题。
就是你就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不吃葱，而且我非常的讨厌葱，我是那种生理上抗拒。不是我非要想挑它什么挑剔它什么东西，而是我葱的那个，尤其是新鲜的那种大葱包括小葱，我吃到嘴里之后我会生理性的反。
哇，多香啊。
就是我会想呕吐。
嗯
嗯，就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原罪。就我没说他是他的原罪，可能是我自己的原罪，我的基因里边可能就这样。
你们不合适。
对，就是性格不合嘛。主要就是气味吧，其实口感它倒也没啥特殊的。就是有的时候像郭老他们有一些朋友就会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吃葱、嗯、我说这没有为什么，就跟你不喜欢紫色是一个道理啊。
你这个 Q 水菜。
他没有为什么，就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然后你知道就不吃葱这个事儿吧，我是经历过非常长期的跟我妈的斗智斗勇。我妈曾经想要驯服我。
嗯，
因为你看人不吃一个东西，他大概率是因为吃过觉得非常难吃，所以之后不吃了。
嗯，
就是说所以说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吃过这东西。尤其是你知道我妈想要驯服我的那个阶段啊，恰巧又赶上了我的那个青春叛逆期，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又在心理层面上加了一个 buff。 葱炒在菜里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只是躲着它走嘛，我不加它就可以。
嗯，
但是我妈会在做蛋炒饭的时候撒一把葱花，就是
没法躲。
蛋炒饭是世界上最难挑葱的一种食物了，因为它完全跟那个混在一起。我就会以那个绝食的形式来抗议我妈，或者说我就转头自己重新去做一份。
嚯，气性怎么这么大呢？
也不是气，就是我要用行动告诉他我是真的吃不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妈她是非常爱吃葱姜蒜这种调料的人，她也可能不是说故意要干嘛，只是她觉得这个就是世界就是这样合理。
哎，不吃葱我理解，但是不吃洋葱我其实不太理解。
哦，然后我对葱的那个就产生了一些爱屋及乌，
恨屋及乌，
所有带葱字儿的。包括一些长得像葱的食材，在我都在我的 blacklist 的里边。洋葱，
嗯，
洋葱也有非常大的葱味儿，就是那种刺激性的气味儿。
嗯，
但我觉得它炒熟了之后就很甜。
嗯，
就是，
你
待会儿等到你的时候，我也可以用这种理由来来跟你说，我知道，我理解，但我不能认同。
嗯，
然后包括。就是四川很爱用那个蒜苗炒回锅肉嘛，就是那种北方我们叫青蒜，南方叫蒜苗，就是蒜发出来的那种长得很像一颗大葱的，因为它长得太像葱了，我也不吃。
什么蒜苗长出来的像葱？
就是你不觉得那一颗蒜苗长得非常像大葱吗？
就一个放大版的葱。
对，就跟北方的山东大葱其实长得差不多。
哦，我还有一个那个观察是。我觉得我在江西吃的蒜苗跟在这边吃的蒜苗不是两种东西，
不是两种还是不是两种？
不是一种东西，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边的蒜苗没有蒜味儿。
哇，
你摸起来它也会更滑一点，更像葱一点，确实有你描述的这种。
因为它切开的时候，甚至也会分泌一点，
对对对，
像葱一样的粘液的那种东西。
对，你继续。
差不多了，我诋毁它就暂时告一段落。
哎呀，我们喜欢吃就是它的那个气味儿啊，
嗯，
就是为了吃那个味儿吃的。
甚至你有时候炒菜，就是有一些葱，它是可以直接当一种配菜来炒的，炒了直接吃，那个葱很香。
对，比如说葱爆羊肉，
嗯，我大概可以接受一点那个味儿，比如说上海的葱油拌面，我就很爱吃，我自己也会做，我也会拿葱去炸那个葱油，但我就是不能吃到它本尊，
嗯。
就这事儿你没办法说我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这界限没那么明显嘛。
嗯，
就是你有一点儿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承认挑食。
承认呀。
是吧，好，这已经顶在脑袋上了一个。我是不是不挑食你们先说说。我只是不吃猪肉。
你是选择性的不吃某些猪肉。
我有两种情况，有两种东西是我不吃的。
嗯，
一是猪肉。二是过熟了，然后还有莫名其妙的烹饪，比如说冒鸭子。
我一猜他就要说冒鸭子。我都已经跟冒鸭子和解了。
我不吃猪肉的理由其实特别简单，
嗯，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吃多了，因为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嘛，虽然说也不是说每顿都有，但是他就知道你爱吃这个，所以就是隔三差五就会做，然后炖一大锅，
嗯，就跟你们之前说吃多了那个什么锅巴肉片，
嗯，
对，吃伤了。
但是我这是有一个契机是什么呢？我有一次被传染甲肝了，
哦，
然后，
小时候得肝炎了，
嗯，恢复了之后，家里说给做点好吃的嘛，就是你爱吃的东西给你做，然后就炖了一大锅腔骨，我一闻那味儿就晕，从此就再也连那个味道都闻不了了。
那可能那个病毒成了一个催化剂，改变了你的什么东西。
然后另外是有一种过熟的花菜，
嗯
嗯，我爸特别爱做一种，那前两天我们去吃那个什么西安饭庄，然后我看那个菜单上还有，
嗯，
就是它叫番茄焗菜花，
对
吧，
就是用番茄炒的花菜，白的花菜那个。
我爸原来特爱做那个菜，然后一做就会做多，当天是吃不完的。然后第二天一热，我跟你说
更难吃了，
那个菜花都可以变成泥。
我们家也特别爱做那个菜，原来我妈我跟我姥姥，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也觉得那个挺难吃的。就是北京有一个烹饪方法叫做熬，
嗯，
他们是用熬这个技法在做那个番茄跟菜花。
我是很爱吃菜花的人，非常爱吃，就火锅里面如果没有人点的话，我会单独点一份把它吃完。不是干花，新鲜的和干的都可以。
嗯，
但是我也吃不了过熟。
但是我会吃西兰花和有机花菜。
哦，
有机花菜就是后来
比较分叉的那种，
对，分
对，但有点长，它有点咬劲儿的那个。
嗯
嗯，
因为那个其实主要吃的是梗。
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也不是做法的问题，也不是番茄的问题，就是花菜的问题。因为有同样一种菜，就是只是把那个菜花换成了平菇，
嗯，
然后那个同样的做法，我就特爱吃那个。它是我的
下，肯定不是番茄的问题，
对，它是我的下饭菜之一。
嗯，冒鸭子，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想问一下乐师傅，你是怎么重新，你是怎么接受了他的？
我其实一开始不接受他是，就是我是带着对那个北京烤鸭的那种记忆的密码，
嗯，
看到了这道菜，
嗯，
我就觉得脱了裤子放屁，我就觉得你看鸭子，你把它烤的那么脆，然后烤完之后美拉德反应那么香。它就已经可以直接去享用了，然后如果再把它放在那个那种汤红油汤底里边去冒，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那个吃到了一些之后，发现其实它好像吃的并不是那种就是皮焦脆的那种，它追求的不是那个东西。
你就当冒菜吃了嘛？
对，其实它就是冒菜里边的一种肉食，而且
就是前一天剩下的鸭子吃不完了，然后冒一下吃的感觉。
其实可以这样，它跟冒菜还有一点不一样，它的那个汁儿的卤汁味更浓，它香料下的更重，所以其实如果做的好吃的话，那个其实那卤汁儿挺重要的。
对，那是用来掩盖鸭子本身的腥味。
嗯，
因为鸭子做不好确实挺腥的。
嗯，
而且我想说四川这边的本地的那些麻鸭确实不太适合做烤鸭。
哦、
嗯、就它跟北京甜鸭还是味道口感区别非常大，所以其实它直接烤出来并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要再冒一下。
嗯，
欢迎大家参加反冒鸭子联盟。
北京同乡会。
我不参加哈。
我就这些了，我就这两种没了。
但我有一个跟郭老师刚好相反的，我不吃西兰花。
为什么呀？
我一直就觉得西兰花，比如之前西兰花大多数时候出现，它是跟一些比如说
健康
的沙拉的出现在一起。嗯，所以说它就没什么味道。
对，白水煮一下。
对，它一个特别白味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就西兰花它那个花瓣就特别密集的那种，
要开不开的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不太能接受。还有一个最近被我 pass 掉，我再也不想吃的是挂面。
挂面啊，
挂面
本来就不在我的食谱里。
对，我特别想说，我以为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我是吃挂面，你们都不吃的。
就挂面是我从来不会买，然后之前就家里长辈不是来成都就给我们带了他们就觉得好吃的挂面嘛，就他说，
嗯，一大卷儿。
对对对，就带了两捆，
嗯，
一直放在厨房都没吃，隔时间比较长。有一天周末的早晨就想做早饭，然后那天刚好就没去菜市场，就没买那种鲜面，
嗯，
所以说就想挂面放在家里也挺长时间了，就直接煮。那天我一个人吃饭，然后我煮了之后，然后做了一个干拌的面，
嗯，
然后吃了吃，我发现碗里有点不对劲，就有点像那种虾皮一样的虫。
哦，你说挂面，你干嘛玷污虾皮？
对，然后我仔细看，就是那种面放久了之后
长虫了，
长虫了，就那种蠕虫，白色的，然后头有点黑色的一个点在那儿。
你煮的时候没发现吗？
我煮的时候一点都没发现。
你是早上起来就是眼睛还没醒过来是不是？
对对对，我就吃了几口之后我就发现碗里有，然后我就直接挑，嗯，确定是了，然后我就
尝了一口。嗯，
对，
是，
然后我就去锅里看，发现煮过面汤的锅里就浮了好几只在那儿。
哇
哇，
幸亏熟了。
然后
暴击啊，简直是。
我从此对那个挂面就有阴影。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说给我朋友听嘛，就他说你看人家北欧不是料理有三宝嘛，就直接吃什么昆虫、细菌，还有就是藻啊藻，
嗯，
就他们还各地专门去找一些昆虫来吃。
哦，找啊找是找昆虫，
就昆虫是第一个
菌子，
第二个是细菌，
嗯，
第三个是找啊找，就是任何野外的东西可以吃的。
哦，
细菌，细菌有点不太准确，我觉得。
就之前不是有一个朋友跟蚊子寄的那个蚂蚁蚁酸吗？就
嗯，
对，好像北欧他们就特别喜欢用蚂蚁做蚁酸。
看来北欧是欧洲的云南啊，就是靠山吃山的那种风格。
就现在所以给我提挂面这个词，我就一听到就会特别的
PTSD。
对，
秋朋友不吃
了，
刚才说你不挑食哈。
我觉得我不怎么挑食。
不怎么，现在就开始松口了有点。
我说不怎么挑食意思是我有特别特别爱吃的会一直吃。
嗯，
然后如果说我一定有什么不吃不喝吧，不喝的就是拿铁。
啊，
不喝拿
铁，
不喝奶咖，
是奶的问题吗？
是奶和咖啡混在一起的。
分开了都可以喝，
对，分开都可以喝。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后来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了。就是我有一年在苏州的一个商场里面，他新开了一家瑞幸，
嗯，
啊，点名了。我们当时是约在那里开会嘛，
嗯。
我就给自己点了一杯拿铁，应该是冰的。我喝完了之后，我整个人就晕晕乎乎的，特别特别难受，就又想吐，然后
小孩犯奶晕，
然后脑子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去思考问题。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喝拿铁。但是在这之前，我会喝一些就是奶咖，不管是拿铁啊还是澳白啊什么的。
这个也不是你第一次点拿铁吗？
不是，
之前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我那天我找不到其他的原因，
那就是瑞幸的原因。
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原因是那豆子的原因。
嗯
嗯，奶很少会出现这种症状，
奶一般就是它带来的问题就是乳糖不耐受，很少说让你头晕什么的。
哦，对，我也不喝奶。
对，他几乎不怎么吃奶制品，
除非我最近大便干燥了。
但是在食物方面，就那些吃平时一日三餐吃的那些菜呀什么的，我还真没有挑的。
哎，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是减肥节过食的人，
嗯，
你会发现你不节食了以后，很多东西就吃了，原来不吃的东西就要吃了。
比如呢？
比如原来我不爱吃胡萝卜。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胡萝卜，一个胡萝卜一个菜花，这都是要藏在兜里的。但是我之前不是减肥节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食吗？这些东西都吃了，而且能够非常非常
享受
enjoy 在他们的味道上。
胡萝卜到现在也还是不吃，就是如果大家评价我挑食，我是真的不反抗的，因为我真的蛮挑的。哎，但我有一个东西是也是从一开始不吃到后来吃并且爱吃，就是莴笋青笋。
哦，
我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芒果
你也不吃？
你原来不吃芒果？
哦，我原来我发现有这一类的东西被我归纳为我曾经没吃过好吃的它。
我跟你说葱也是。
那个青笋是这样的，就我在上大学之前的时候，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是完全不吃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它北京的莴笋是不是那种绿的，它发白很白，而且其实皮很老，然后又有一点苦味儿，然后没有什么任何讨喜的风味，
就没什么吃头。
对，我就不明白吃它干嘛，一股水，那还不如吃萝卜呢。北京的萝卜都比莴笋要甜得多。
嗯，
然后后来
莴笋也不吃甜呀。
后来那个上大学到成都之后，开始食堂就会有这个东西嘛，然后我也不吃，然后我们就同学说，就本地的同学说青笋多好吃，我们从小就吃到大这种东西。后来我就慢慢开始尝试吃一些干锅里的那种青笋条什么的，哇，然后一下就打开了这扇大门，到现在我非常爱吃那个。
它也很脆，
又脆又绿，看着都爽，然后就是吃起来它还有一种挺奇妙的那种香味儿。
嗯，你把它切薄片清炒，就只是稍微料理一下也都很好吃。
对，然后包括现在比如说凤尾那个部分，就它叶子，其实凤尾会比莴笋的杆要稍微苦一点，但是我都觉得很好吃。
我还遇到过一个特别特别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朋友，是我听我朋友说的， 说他妈妈以前是不吃羊肉还是说不吃鱼，
嗯，
都是有一个膻味一个腥味嘛。
他俩是鲜味儿。
我真会挑耶。
然后嗯，如果说他们买菜的时候
嗯，
里面混入了那个食材，
嗯嗯嗯，
然后这一袋子食材都进不了他们家门
啊！
哇，
这个买、
就是、
买菜混着都不行。我以为说，比如说这个锅炖过鱼，他就受不了那腥味儿。
我觉得这个是跟个人性格有关了。
嗯，
就是它不完全是食材的错，不是食物的错。
这跟我有段时间跟我妈去菜市场，哦，其实现在去菜市场也是，
嗯、
我不走那个
猪肉区，
猪肉区。我离很远就绕开它了，那个生肉味我也闻不了。
但其实去，尤其是逛菜市场，超市好一点，去逛菜市场的鱼去非常恶心、
嗯、特别腥，
又腥又血腥。然后就是尤其是四川这边菜市场，你看到那个活剐鳝鱼的那个画面，哎呦
哇，我都想住在
那太腥了。
而且现在菜市场比如说卖动物的就只有卖鱼的是现场给你杀的，
对，
其他的都是已经屠宰好的、
嗯哦，以前在农村里面的集市上，就会有那种卖鸡卖鸭的，它就是现杀的。那现在还有，现在我偶尔回家、嗯、春节回家还会看到。以前小时候敢往那边走，现在已经不敢往那边走了。
嗯，
哦，因为成都好像有规定嘛，二环之内不能现杀，
三环之内，
三环之内不能现杀，
三环之内还禁摩。
哦，我有一个朋友，
不，这个时候开始安到各种
朋友
身上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奇怪的点是，他不吃长得很具体的食物。
嗯、什么食物长得不具体？
比如说蹄花，能看出完整形状的、
哦，他不能看出那种东西的原型。
哦、
比如说猪蹄儿、鸡爪、
嗯、
鸭掌，
对，
然后还有一些。他觉得长得比较奇怪的那种东西，
就是比如说这个局部比较具体了也不行，比如说尾巴，
嗯，
而且他认为的肉就是鸡肉或者肥肉，要么是脂肪，要么蛋白质这种，他不接受结缔组织，就是他觉得内脏那些他不能算是肉，他
也
不怎么爱吃
里脊，
对，就是什么里脊、牛腱子呀这些排骨他都 OK。
对，就是精加工的成方块型的肉它都可以吃，
但蔬菜就没有这种问题、
啊、素的还好、
嗯、素的
还挺外国西方的。
嗯，我以为你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就是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他 diss 某一种食物。
哦，你说的他是嘴上说，
嗯，
嘴上边说、
哦、
边往嘴里葫芦的那种。
语言上不吃。
我是有一次看到他说吃披萨的时候那个太硬了还是怎么着，
嗯，
就有点啃不动伤害了
他。我觉得他那种行为他还不能定义为挑食，他只是挑剔。
嗯，
就是他可以吃，他只是对这个东西的要求稍微高一点。然后你知道像我这种挑食的人其实生活的很卑微。因为就是经常会在比如家里吃饭餐桌上，或者是你去某一些场合的那个嗯聚餐啊团年啊，长辈嘛出于好心就会劝诫你说这个，哎呀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那个你尝一口，或者说比如说我不吃折耳根，他就会说折耳根都是一开始不吃的，然后你就吃了一口之后就会疯狂的爱上它，然后或者说你看我这个折耳根已经做熟了，它没有那个腥味了，就是有点像那种劝酒文化似的，在餐桌上演变成了一种劝食文化，然后我这种挑食的人就会成为整个餐桌的风暴中心，就每个人都在叠加着劝你。
因为我多会啊，别人一劝我就吃了，其实我也不主动加。
你就口上印着好，但是不往嘴里放。
不是，我要吃，我其实就是在那个同样的环境下被安利了吃、
哦、
我可以吃折耳根了。嗯、
哦、
嗯。然后我的反应是那种，如果这个东西我平时只是不爱吃，比如胡萝卜我不是完全的生理抗拒，他给我加一块或者他劝我两句就我就可以吃、
嗯、
我也不会驳人家面子、
嗯、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真的像鱼腥草啊葱啊这种是我真的没办法吃的、
嗯、
就是他加到我碗里我会加到那个垃圾区。
我以为现在小时候会这种情况更多一些，
嗯，
因为小时候吃的东西相对比较固定，尤其是小朋友你 你没有办法挑。
其实尤其对那些怪味儿就很敏感。
对，一个是很敏感，一个是家长安排了什么你就吃什么，他会觉得如果你不吃这样东西你就挑食。我没想到现在。
你没想到如今啊，现在何年何月了，这个社会还有这种风气。
对啊。
就面对这种特别好的，我之前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非要我吃某一个东西我不想吃的，然后我会给他说我吃这个东西过敏。
哦，
对，他说他觉得你过敏，可能就真的吃不舒服，怎么样？
这个就是跟老丈人的相处之道，是不
是？没有，就以前我小时候，就我爷爷来，他们经常也会让我吃一些我不想吃的东西嘛。
嗯。
然后比如说我不吃的时候，他们就还会稍微有点不高兴。
嗯。
就他觉得这个东西像猪肝那种，小时候我不吃猪肝，嗯、但我奶奶特别爱做猪肝，就经常什么炒的猪肝，然后我经常吃，因为他炒。他做饭手艺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猪肝就会炒得特别老，咬起来就特别特别绵那种，就不好吃。不吃的时候他还会小声说一句什么山猪吃不来细糠什么之类的
其实挑食这个事儿跟厨子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就不说那个厨子做的好坏烹饪方式这个维度了啊。就是你看我哈，我不吃葱，所以我掌勺我就完全不会放葱，我做任何的菜都不放葱、嗯、就除了宫保鸡丁我会象征性的尊重这道菜、
嗯、
去切一些非常大的葱段，然后它也不影响我吃。
这里给了一个建议自己掌握
对掌握话语权。
对，
其实如果我们说挑食光说不吃的东西太片面了、
嗯、
几乎没有什么人他怎么都也得有那种有一两样东西不吃的、
嗯、
我觉得这很正常。我其实有另外一种感觉的时候，从我个人来讲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的，就是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吃一点东西，就是每顿都要吃玩命吃，就懒到自己这儿，
就其实他是挑食的另一面。
对，
就不吃跟吃疯了
一吃
就一直对都
算挑食，都
是极端的情况。
有没有这种就是本命食物我知道乐师傅最爱吃什么。
最爱吃什么？
所有的面。
对，
哦，我是挺爱吃面条的，尤其是炒面。就是之前每次丸子就说我面商很低，我评价这个面的好与坏大家不要相信，因为尤其是炒面这东西怎么做我都觉得是好吃的，难吃的我也觉得是好吃的。
那我觉得炒粉也是、
哦、
怎么炒都好吃。
就是原来你知道小的时候去那个那阵儿每年过年都要去庙会嘛，要么跟家里、
嗯、
要么跟同学约着。
嗯，
你想想庙会上那些东西能做成，就真的谈不上好吃不好吃了，没办法评价，那个食物就是都很丑陋，但是我依然觉得庙会上的炒面特别好吃。
对，炒面我觉得很少能够有炒的特别难吃的吧，
但是也有炒的非常好吃的。
对，这样我根本就接不下去了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嗜好性的喜欢某一种食物？
很喜欢吃就一直吃。
嗯，
我喜欢吃笋，就可能小时候最早是家里种那买那种烟熏笋。
嗯，
烟熏笋就
烟熏笋都是干的是吧？
对，就可能冬天
要泡发的那种，
就冬天给它泡发、嗯、可能要泡一整夜之后，就第二天过来炖一些东西烧 菜之类、
嗯、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乐山那边不是苦笋特别多嘛，
嗯，
然后就从小对苦的食物可能我接受苦笋还比接受苦瓜要早一些。
嗯，
就最早可能就苦笋吃的比较多，然后越来越喜欢，之后后面就能接受苦瓜的苦了就。
嗯，哎，现在是不是正好是到苦笋的季节？
就差不多四月份，就清明左右开始，四、
嗯、
月五月就吃苦笋比较多。
哎，你们吃笋是都要给它剥到很细吗？
要把外面那层壳黑色的棕色的层壳给它剥掉、
嗯、不是吗？
因为我有一天在丸子他们家吃饭，我看那个都觉得浪费。
他光剥笋衣就算了，他把那个底下屁股那一段去的太多了、
嗯、
就他几乎只留了那个嫩尖儿、
嗯、啊，就留了中间特嫩的一个芯儿。
嗯，而且你知道那阵儿是那阵儿比较早吃的是冬笋，冬笋本来就没什么肉、
嗯、
就是它衣很厚。
对、嗯、
就你买一个笋看着特大，然后称也特重，最后包完了之后里边真的就一个尖儿，然后他还要把底下那个去的特多。
但底下我切我是看能不能切得动，只要能切得动的
就可以吃了。刀能切动你就咬得动。
对，
我是会拿指甲掐一下，
掐出水来
就是看拿指甲掐一下感受一下它是嫩是老、
嗯、
是。
嗯，
冬笋确实比春笋浪费的东西要多一些。
嗯，
因为冬笋头它 真的要切掉部分会很多、嗯、
而且冬笋本来就贵，
嗯，
就切的都心疼。
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爱吃就玩命吃的东西，话梅算吗？
我连话梅都能进入本期的选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时常就想吃点酸的，所以话梅是我们家常备的
零食。
你会每天摄入它吗？
我每天都要摄入话梅。
哎，但比如说你之前有一阵特别抗拒甜、抗拒糖的时候，话梅也是要吃。
话梅除外，
话梅不甜，话梅是酸的。
我就吃的那种又咸又酸的那种
盐津铺子、嗯
啊、对对对，那种、
啊、那盐津铺子还有点辣，
但是我每次不会吃特别多、嗯、我一袋其实还是可以吃很长时间的，但是每天我都要吃一两颗。
嗯，一两颗没多少。
嗯，也挺克制的。
嗯，
要不就寿司，但寿司也不是每顿都吃寿司。
对啊，而且我觉得不是在日本的话，它相对出现在生活中的频率还是要低很多。
对、
嗯，反正就这两种食物有点颠覆我自己对自己的自律。
嗯，
因为有些人他觉得那个米饭太多了嘛，然后他就要把米去掉，嗯、然后
那就直接吃刺身米得了。
刺身又贵嘛，
这还得有点米。
嗯。但是我必须得是那个米加上那个寿司、
嗯、
我其实也不爱吃刺身、嗯、我觉得有米会比较好吃。哎，你不是在饼面前没有尊严吗？
哦，对，饼，
嗯，各种饼，
但饼来了成都
也
没有那种，
对，也不构成挑食这种感觉。
嗯，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刚刚 House 提到他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笋，因为他离笋的那个产地、
嗯，
原产地很近呀、啊、
嗯，
那你吃饼如果在北方，
原产地很近，
对，你如果在北方我觉得可能是会就一直吃一直吃，但南方相对来说条件没有那么好。
嗯，
反正就像这种东西要爱吃就会不小心吃多。
嗯，
对，
可能平时只吃个七分饱，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就吃个七分饱。
嗯
嗯，但是一遇到自己喜欢吃的比如说饼，那肯定就今天就得撑。
那我觉得我爱吃的这种食物跟你，我特别爱吃西红柿，但是就吃它的频率很少了。
为什么呢？
西红柿又不是什么难得的食材。
是，我觉得现在找不到好吃的西红柿了。
哎，你们家竟然管它叫西红柿？
对啊。
你们不叫番茄吗？
不叫番茄。
我们叫番茄。
你们江西是北方哎。为什么现在西红柿不怎么吃了呢？
你不觉得现在的西红柿没有小时候种出来的好吃吗？我有在一些纪录片里，包括一些那个就研究美食的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发的那些内容里面，也有看到类似的观点。
嗯
嗯。
然后具体的原因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有好吃的西红柿啊，现在就是贵了。
嗯、对，
嗯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成都四川有一个牌子叫老王，
嗯，老王家，
嗯，我买过一次，
那个、确实好吃。
我觉得好吃的西红柿是它酸甜多汁，然后你咬起来还有点筋骨的感觉，就是你需要去嚼一嚼。但老王的那个对我来说有点软，
哦，没有筋骨了。
对，而且它颜色要深一些。
你看，其实西红柿这个东西，好像每个。它跟我们的审美也不太一样。
哦、
我理想中的西红柿是沙仁。
哦，我不行，我就是吃不了沙仁。
对，
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
我们小时候吃的。其实西红柿这个东西确实就是现在山东那些或者是新疆也有非常好的像小时候差不多的那种西红柿。
嗯，
但是为啥市场流通的少，是因为原来那种西红柿皮儿薄，
嗯，
容易磕，容易碰，容易挤出裂口。所以就特别不方便运输，而且它摘下来之后熟的又快，存不住，所以才会有现在那种皮很硬很厚的、嗯、然后吃起来就是筋骨过于强健的那种硬番茄。
嗯我们家会种嘛，
嗯
嗯，
所以就是你也是直接摘下来树上什么枝上熟的那种番茄、嗯、你就觉得很好吃。
对，
我现在买西红柿的渠道偶尔会去朋友家那边有一个，因为我有时候去找他玩，然后他们家附近有一个那种很比较野生的菜市场，
嗯，
我有一次买了一袋，它是那种西红柿专卖店的感觉，我买了一袋，结果打车回家，
嗯，
落在出租车上，第二天才想起来，我就特别特别伤心，我觉得我错失了一次吃到好的西红柿的机会。然后现在比如说你在盒马上买，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番茄，
嗯，
比较便宜，
嗯，
特别难吃，我觉得它根本就不是西红柿。然后你要想要买好吃一点呢，它有三种，
嗯，
有机番茄，自然熟番茄和老味道番茄，
对，
我都买过。我觉得有机的番茄是三个里面最不好吃的，
嗯，
然后
为什么呢？没味儿，
对，
嗯，
而且很容易踩雷，就是它的品质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稳定，对。然后你看他们的价格哈，我昨天才搜了一下，嗯，有机番茄300克是11块9毛钱，
嗯，
就那么两个吧，估计。然后自然熟的番茄是500克一斤就要7块9，
嗯，
老味道的番茄是600克9块9。
我一般是买老味道，
嗯。
其实这里就牵扯出一个问题，
嗯，
我们会发现那种好吃的蔬菜和瓜果，
嗯
嗯，
好吃的会越来越贵，
嗯，
对，
嗯，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如果想吃到原来那种好吃的味道，我单独去找的话，那可能就要花好几倍的价格吧，
成本很高，
对，
时间成本，
嗯，
精力的成本，
嗯，
然后这就是一个产业化食物链下产生的一种现象。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逛超市的时候都会看见超市有发那个宣传单嘛，
对，
然后他们上边制造这些食材的和消费者之间只有一种信息的传递，就是价格。
哦，
对，你就只会比价格，
对，而且很多的那个超市它的广告也是以数字来衡量质量的，
嗯，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西红柿多少钱，
有机的吗？
11块9
300克，
对，然后比如说牛肉说可能是十几块钱嘛，
嗯，
然后鸡蛋一盒20多块钱，大部分可能是盒马上的价格，
嗯，15克，
对，你会发现好像除了这种食物以外其他商品没有这么简化这些标签的，多多少少还是会给你写上一些比如说商品的描述啊，
嗯，
使用的场景，
对，这个信息的简化它是双向的。那个麦克伯伦在那个杂志的两难里就写，如此贫乏的信息当然是双向的，
嗯，
农民得到的信息是消费者只在乎价格，而农民自己在意的就只有产量，
嗯，
廉价食品经济就是这样自我强化的。
嗯，我明白了，其实他那个意思就是你看生鲜，就我们不管在海报上超市的海报上去看，还是走到那个货柜前面去看，
嗯，
我们能够接收的信息只有一个名字，很小的名字和一个大大的几块几毛几，
嗯，
所以其实他在我们选择的时候这里边信息的不对称特别多，丢失的东西特别多，咱们都甭提说这东西还能溯源到什么什么农场，
嗯，
就是我现在你三种西红柿放在同一个货柜，可能只是名字有细微的区别，
还有一些前缀，
对，像你说有老味道，有什么什么粉沙什么西红柿，
嗯，
就他们会起一些漂亮的名字，然后标上那个大大的价格，所以很多人在选它的时候其实完全是价格导向了已经。
对，刚才秋风不是提到有机吗？
嗯，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词，迈克尔·伯伦那本书里他就提到是超市里的田园诗。
嗯，
盒马的出现他已经其实有点这样了，当我们在选择同一种食材的话，你比如说西红柿，他就会给你在前面加一行小字或者简短的解释，比如说高山有机，
嗯，
或者是小时候的味道，
对对对，
然后他卖的价格就不一样了。然后比如说鸡蛋，他前面会加一个
可生
食，他加上这几个字以后你就会有一个对比，然后你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自己花了更多的价格去买它。
对，而且像它这种可生食啊，它的分量一般都会比普通的要小，
嗯，
比如说可生食的鸡蛋它一般是10个，
嗯，
那个间隔的什么土鸡蛋或者间隔鸡蛋它就是20个还是15个，
然后那种正大的那种就是30个一盘，
嗯，
就更大包装，
嗯，对，
而且像有机这种词它本身现在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种形容词，它形容这种食物的有机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太知道的，
嗯，
但是有机又不用大家去解释什么，就觉得它可能会更健康一点。
对，
特别是家里长辈，就比如说去超市 有时候山姆或者说盒马看到有有机的时候，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有机大概是什么概念，就只会觉得有机的会更贵。
对、嗯、
但是你们会觉得有机的更好吗？
什么是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到底什么是到底什么是有机？
我再补充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雷笋
嗯
竟然还有有机的，我就不能理解、啊、有机的是9.9。
笋有什么好不有机的？
对，我肯定就会买那种没有标有机的，它只要9.9。
我其实去超市是躲着有机，因为有机往往会集中陈列在一个冷柜或者货柜上、嗯、我是躲着那儿走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啊，就整个这个链条里边丢失的信息太多。
嗯，
但是它能打有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它得到了一个什么认证。
嗯，
但这个东西我不了解，我也不知道、嗯、我也没法追溯，所以我不会为了你这两个字就去要花可能一倍的价格去买这个东西。
他们其实有好多那种真正在做有机的那种农场，它是不屑于有机这个词的、
嗯、它还是一个食品工业化的概念。
对，
是是，
它是一个概念。
嗯
嗯，他们把自己称为超级有机比如说他们的农场在种食物或者在养那些牛啊羊的时候，它完全靠的是太阳的能量。
嗯、
然后但是有些那些工业化的就是产业化的那些农场、嗯、他们靠的是古代的太阳能量。
嗯、
哦、其实就是比如化石能量
石油嘛。
嗯
嗯, 嗯，
就是他用这些石油作为燃料来运转那些机器。
对，
然后再通过机器把食物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对，一方面就是工业化需要能量，就是用比如说用化石能量去提供它的能量，还有一方面就像很多大规模种植会用到的农药化肥，也是
什么化肥啊尿素啊这些东西，
用的都是古代的能量提取出来的这些元素。
对，然后那些做超级有机的农夫，他们把自己称为什么呢？叫牧草农夫。他不觉得自己是在畜牧，
嗯，
然后他觉得自己在牧草，他的所有的能源纯靠免费的太阳能，然后他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靠他们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草吸收太阳的能量、
嗯、
然后去喂食动物。
他是觉得就比如说我把这个草种好之后，
对，
下一个食物链的牛羊他吃到更好的草，他的肉可能会更好。
其实就是对他们来讲，他没觉得自己在养牛，他是在养草、嗯、他只要把草养好了、
哦、
牛自然就会长好。
而且他那一片草可能我们普通人看就是一片绿，
嗯，
然后但是他说牛看的时候，其实里边有很多种草，
嗯，
就是一沙拉拼盘儿，
哇，好美妙。
然后牛吃完了，然后在那边会有排泄物，又改鸡来吃，
嗯，
还有什么羊来吃啊，然后兔子来吃，
生物动力法。
嗯、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号称比如说有机的，
嗯，
它其实是给他们那些牛啊、羊啊喂的是有机的饲料。
有机饲料，
比如说他拿有机的玉米喂牛、
嗯、
喂羊，但是其实那个牛呢一辈子没吃过草，一辈子没动过地儿，他每天就站在那儿就是吃东西，
只是吃的是有机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草饲牛肉跟谷饲牛肉，如果他是吃有机玉米的话、嗯、是不是就是谷饲了就？
对，后面我其实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要不我现在就提出来问。
嗯，
就是谷饲牛肉和草饲牛肉你们怎么选？
如果按刚才这种说法，把草种好之后，
嗯，
牛羊肉自然会更好，我觉得可能是要选草饲。
我也是，
剔除掉这些美好的阳光、空气、草原，只是说这个牛是吃谷物长大和吃草长大，
就看
你不要想象那个画面，
看价格，
看价格
回去了，
还是又被超市利用了。
我其实没有注意过，因为我平时买牛肉也很少。嗯，就是自己买牛肉很少，然后也没有注意它有没有标注是草饲还是谷饲。
在我知道答案之前，我选牛肉一般是看做法，更倾向于谷饲，因为其实中国人不爱吃鸡里感，中国人喜欢吃酥软烂香，所以谷饲在做中餐的时候往往能够更好的达到这些。
其实都不是中国人，
对，
外国人也不爱吃鸡里感，也爱吃丰富的油脂，
谁不希望那个牛肉牛排里面是有均匀的脂肪分布呢？
嗯，但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分辨。 哪个其实看似更正确，就是牛本身是不吃谷物的。其实这里边的谷物就是我们把它就说成玉米就完全没问题，因为大部分喂的全是廉价玉米饲料。牛是食草动物。
哦，
对
对，
牛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自然演化的一个消化系统叫瘤胃嘛，
嗯，
然后它是一个反刍性动物，它就是为了把那些草转化成非常高效的蛋白质。
嗯，
但是它这个瘤胃对谷物是不耐受的，它吃完它也会胃酸，它会呕。
哦，
一呕它就会产生溃疡，所以呢其实给他们喂的那些谷物的饲料不是单纯的玉米，它是加工过的一种跟玉米片似的东西，然后这里边包含了抗生素、尿素，
嗯，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要治它的胃酸的一些东西，
就是为了让它不生病。
嗯，
而且刚才我们前面提到那牛是一辈子站在那儿不动换的嘛，
嗯，
它的排泄物也在它的下面，所以它很容易生病的。
嗯
嗯，比如说我们有过在新闻里听说过，比如说我们去参观一个什么大型的工厂或者牧场，我们要穿上一身防护服，怎么怎么样的杀菌的进去，是因为那些牛他们
生态链已经脆弱到这种，
他们经受不起一点点病的。
哦，就是怕人把病毒带到里面去，然后传染给了牛。
对，但是真正吃草长大的牛就不怕这些。
嗯，
之前看克拉克森的农场，他就说，比如说英国他们那些农场养牛了嘛，就只要有一条牛发现了，比如说有口蹄或者说有 TB、有肺结核这种。他整个农场的牛全部要屠宰完，
嗯，
而且要焚烧。
对，就跟郭老师刚刚说的，就好像变得特别脆弱了，就只要有一条牛生病，可能他们整个一个地区全部都会被传染。
我最近一次春节回家，就发现我们就是我们村里面那田里还放了挺多牛的，而且我二伯他说他想养牛，因为他之前是在外面打工嘛，然后就觉得好像在外面。本来建筑行业现在也很萎缩了，他就是在想要不以后还要就想着退休之后嘛，
还是自己放牧去，
对，放牧去，然后就在我们想在我们那个后面的山上搭一个牛棚，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弄这个事情了。听他说好像就是现在牛卖的按这种方式去养的牛会卖的特别贵，
就是很贵。
刚才说的那个玉米，玉米是一个特别特别高效的饲料，
嗯，
它会让那个牛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很均匀分布的脂肪，
嗯，
然后那个均匀分布的脂肪是特别受大家喜欢的，
口感好吗？
对，而且我们知道有一个没办法就有什么改变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都是评价一个牛肉的好坏是它的那个油花，
嗯，
是按这个来分级的，所以
它的评判标准又反推了它的饲养方式，是不是？
所以说从经济效益上来讲，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饲料，而且玉米太多了，
便宜，
对，玉米都已经是超量的生产了，尤其是在美国。
哦，对，那本书里不是有写吗？就是他说的是某一家嘛，那个农民他们发现了玉米降价了之后，就是压缩了他们的收入之后，他们反而会去种更多的玉米。
对，
就觉得很恶性循环。
然后对于那些个体的小农的这种模式来讲，就是你会发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养一个牛也好，或者你种一个玉米也好，生产它的成本会比你购买它还高，就是你直接从市场上买玉米比你自己种还便宜。
对对对对，
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对吧？以前就是我们种很多粮食或者说菜呀这些东西，你是本身自己会留一些种子的。
对，
我想起以前我们种空心菜，它是会把它，因为它是根茎类的嘛，
哦，
它就会留那些特别老的，
直接无性繁殖了
啊，留然后埋在一个洞里面，用土给它埋着，第二年差不多清明节前后就开始把它挖出来，之后种到地里面去，它就自己发出来了。你看这个就是以前是不需要买这些东西的，
但是现在产业化的那个好多种子只长
只有一代啊。
对，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那天春节回家的时候我还去请教了一下，我有一个叔，就是我们家一个亲戚，他后来等于就是不工作了之后，他就比较喜欢种点地什么的，但他地不是特大， 原来你看，就比如说，原来我姥姥她在山坡或者我们家后院去种一些豆角啊，什么其他的瓜果类的，嗯、就跟秋鹏家一样，就是摘完之后要留一几个豆角，留一批是留种，然后明年再播。
嗯，
那个我叔就说说现在的有一些那种培育出来的品种的种子没用，你留完之后第二年不发芽，
对，
你就必须得每年去花那个成本去买，重新去买那个种子。
但是那种子也很便宜，反正他就研究的越来越便宜，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就是
他能取代那么多的原生种，其实是有很多经济学上的道理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选择题就是，比如说超市里会出现不同的牛奶嘛，
嗯，
是吧？超高温杀菌的牛奶和绝不进行超高温杀菌的牛奶，大家要怎么选呢？
我觉得这个好难哦，你觉得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我可能会选超高温杀菌的。
我只买不杀菌不超高温杀菌的，就是短保的那种嘛。
嗯，超高温杀菌就是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嘛。
嗯
嗯
嗯，不杀菌的就是证明它要更新鲜。
嗯
啊，然后加工程序更少。
嗯，
更有机。
那其实应该选不杀菌的嘛。
嗯，这个就是
好难了，
这就是一个难题。就对于我们这种什么都吃的人，可能我们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嗯、这样的选择。我刚才就是选择，就是单纯让你们选啊、嗯，我没有什么，
并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结论。
嗯，
哦，下面这个选择题有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去麦当劳，麦当劳里不是有那个欧麦卡吗？是吧？
嗯、
然后欧麦卡，你现在选套餐的时候，他会让你选，他默认的是麦乐鸡。然后问你加几块钱要不要换成麦辣鸡，
麦辣鸡翅，
麦辣鸡翅、啊、这时候你们怎么选？
我一般是吃麦乐鸡。
我一般会选鸡翅，是单纯喜欢吃鸡翅就。
我不吃麦乐鸡块。
为什么？不好吃？
不辣。
啊，你跟江西人聊天唯一的核心就是这东西辣他就吃，不辣就不吃。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源自麦克伯伦里边他的那本书、
嗯、
然后他用整个一张说了他们一家人去麦当劳吃了一顿饭，
嗯，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计算这一餐到底用了多少玉米、
哦、
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麦当劳和玉米画上等号了？
嗯，
麦当劳的一大成就就是他可以把玉米加工成45种不同的食物
啊，
这是麦当劳的最大成就，
就是用玉米裹着玉米蘸玉米吃，是不是？
目瞪口呆。然后他当天的菜单是这样的哈，一份生菜沙拉配凯撒酱、
嗯、
然后一个经典的汉堡、
嗯、
然后两份大薯条，一杯大可乐，一份麦乐鸡，一杯香草奶昔，一个冰激凌。
嗯，
哇，他够能吃的。
然后他当天就把这个菜单呢发给他的一个朋友
啊，
因为他想追溯这个玉米到底有多少，很多东西是追溯不出来的嘛。
嗯，
他就寄给朋友，让他朋友拿那个质谱仪去测那个玉米的碳同位素。
哇，
嗯，
然后得出一什么样的结论呢？汽水是100%的玉米做的，就是那可乐
啊，
想象不到了，因为
淀粉糖、
果葡糖浆那些。
然后奶昔是78%，生菜沙拉酱是65%。麦乐鸡是56%，汉堡52%，薯条最少是23%。
薯条里怎么会有玉米呢？
玉米油，
我天！
然后，所以他就说，他说这顿饭在我们普通人眼中是非常多样的一餐。
嗯
嗯、
然后，其实，在质谱仪面前，就简单的像一个单一食物者的餐食。但我先不管这个了啊，
嗯、
然后我们来。看看麦乐鸡，然后麦乐鸡被称作麦当劳怪物。他之前被告过一次、
嗯、
就是在美国告赢了以后他往里加了鸡胸肉
啊，本来连肉都没有、啊、
对，本来连鸡胸肉都没有，
本来没有，
那凭什么叫麦乐鸡啊？所以被告了，
所以被告了。所以那个麦当劳就公示出来他的那个里边的成分嘛、
嗯、
然后你看他那38种成分你就肯定知道他不简单。
38种，
嗯，
配料有点惨。
对，
我简单的列几个，大家就听一下吧。
嗯
嗯，太化学的词儿，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它里边其中有13种原料，就是跟玉米 有直接关系的，一是玉米养大的鸡，就那鸡胸嘛，
嗯，
然后变形玉米淀粉，它是用来把磨碎的鸡肉粘合在一起的，
嗯，
然后玉米淀粉，黄色玉米淀粉，单甘油脂、二甘油脂、三甘油脂，这三个都是乳化剂，
嗯，
然后就是避免油脂与水分离，然后葡萄糖、软磷脂也是乳化剂，鸡汤是为了补回一点加工时流失的风味，然后植物起酥油、氢化玉米油、柠檬酸，柠檬酸是防腐剂哈，
嗯，
还有其他的植物提取物，比如说就是大豆，
嗯，
然后弄的面粉。
鸡呢？
鸡，那个，
没念，
第一个玉米养大的鸡。
哦哦哦，对对对，我听完这么多我都忘了还有鸡这个东西。
最牛的是它里边还有好多那种人工合成香料，然后这些人工合成香料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麦乐鸡经过长时间的冷冻和运输，
嗯，
不变质不变形的，比如说里边有磷酸钠铝，
嗯，
磷酸二氢钙、焦磷酸钠、乳酸钙，这些都是抗氧化剂，
嗯，
然后有一个叫二甲聚硅阳丸，它是一个消泡剂，
嗯，
是避免你在油炸的时候产生泡沫，
泡，
嗯，然后还有一个舒苯基对苯二酚，它是喷在鸡块上或者喷在包装的内壁，
嗯，
保持这个鸡的新鲜度，它是有毒的，含量要低于0.02%才行。
我下次也要加2.5块，换成麦辣鸡吃。
听完是不是大家都不敢吃了？
所以近期我们吃麦当劳的时候，我就阻止他们点麦乐鸡块。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市场上提供的就是这些东西。
而且我就看完那本，我那本书其实因为那本书实在是有点难啃。
我跟你讲，麦克伯伦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但我很崇拜他。
对，然后我看了前面100多页，然后又看了后面一些说人类怎么挑食，
嗯，
然后不同国家，
嗯，
他们怎么选择什么样的食材，然后用什么烹饪方式。就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啊，美国人好惨哦。
啊，
就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东西特别少。
我觉得其实站在挑食的这个立场上来看，我觉得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我们还有那么多可挑剔的东西，
而且尤其是生活在乡村，
嗯
嗯，
然后守着那个地儿吃，
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儿，
嗯，
对，我特别想说的是那个李杰仁他在成都市一个古城里面就写说中国就是中国老百姓桌上的菜单有多么的丰富，
嗯，
他光是以四川举例，
嗯，
我直接念好了，因为直接念他就比较清楚。他就说尤其是在那个对日作战的时候到过几个大城市，他说的大城市是成都、重庆、内江、泸县、三台、遂宁。旅居过的一般的外省朋友谁不惊异家禽野禽的肉类那么丰富，然后园中菜畦的蔬菜是那么的齐备，菜肴的做法又各具其独到与精致，
嗯
嗯，然后他列举了一些烹饪方式，就是你有些听都没听过，煎、炒、炸，还有个什么凑、溜、烤、烧、焖、煨、熬、刨、蒸、煮、烹、炖、炕、煸、烙、烘、拌，然后光是蒸又可以分成饭上蒸、笼内蒸、隔碗蒸、不隔碗蒸、干蒸、加水蒸。
哎，你看，怪不得我们认识了好多四川的朋友，就他们在吃饭上都挺挑的。
嗯，
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资本的。
是。
然后他又说到，相对来说，他是对比中国和西洋嘛，
嗯，
相对来说，法国，他说毕竟法国人文明尚能懂得较为复杂的配合，但是他们用的烹饪方式也就只有什么煎、炸、烤、煮、煨、拌几种。
嗯
嗯，然后在那个迈克尔·波伦这本书里面，他也写了说，法国人他虽然说很爱喝葡萄酒，然后喝很多葡萄酒，然后又吃很多奶酪，但是他们的健康，对，然后他们的肥胖率啊，还有他们的，嗯，还有什么心脏病的那些比例，就相对美国来说就要低很多。
嗯
嗯，
我还特别喜欢他说法国人 就是所有不健康的食物都吃，但是他们只吃一小份，然后又不吃零食，很少独自用餐，说与他人一起用餐是又长又愉快的活动。
嗯，
其实他们写这个书的年代还挺不一样的，但是就呼应上了，当时觉得很奇妙。
之前我看到说他们怎么去消化那些产量过剩的玉米，
嗯，
因为美国人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他们都特胖嘛，
嗯
嗯，
这是怎么导致的呢？就是他们算了一个小账，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一个超市或者一个快餐店，我如果做买一赠一或者第二杯半价，
嗯，
这种大部分人不买，就是因为他觉得还是觉得
自己吃不了两份，
挺能吃的那种，
哦，
从心理上有点
接受不了自己吃两份这种。
他们就做了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把它的体积变大，
加量不加价。
嗯，
所以你看那美国那可乐都巨大，
中杯、大杯、超大杯，
但他那个超大杯跟那个小杯就差几块钱，
对，
或者差几毛钱，那你肯定会要买那
大
杯的呀。
对，
他这个经济学一个加个毛领在那儿，
嗯，
对，
所以就会通过这种形式来多买给你。
嗯，不过其实我虽然刚才看了那个他们那个说的麦当劳，说麦当劳多不好，
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特别喜欢吃它？其实它给了一个，我觉得我们似乎找到了为什么喜欢吃麦当劳的一个根据。
嗯，
给大家念一下。
嗯，
他说：“首先，每份食物都包装的像礼物一样。
嗯，
对，
精心设计的快餐有自己独特的香气和风味，而且只会让人联想到汉堡、薯条或者其他快餐。你自己在家里做汉堡就不会有这种味道。”不论这种香气和风味是什么，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无数人来说，这类快餐的气味就是无法磨灭的童年味道。这也使得快餐具有一种慰藉作用，就像同样的其他慰藉人心的食物一样，快餐还提供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能够缓解压力，让大脑沉浸在产生美好感受的化学物质中。
哦，
写在基因里了
我其实很能够接受这种解释，
嗯，
因为，
嗯，
我们从小不是吃这种东西长大的嘛，
嗯，
但是呢你也有对食物的那种原始记忆。其实麦当劳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一开始接触的就是麦当劳，这就是他你刚说的那个什么童年味道，童年的记忆。然后我们的原始对某一种食物的原始记忆，比如说空心菜是我在菜地里我自己去挑哪根长得适合那个掐下来的，嗯，就是你觉得空心菜它就是那样爬在地里的。我记得还举了一个例子是说香蕉，你知道它是生长在热带的某棵香蕉树上面的，就你选择吃什么甚至你爱吃，
嗯，
是受对于某种食物的这种原始记忆所影响的，
它还是有那个情感价值在里头的。
嗯，
麦当劳对于我来讲就是提供快乐，就它能提供一些其他东西无法替代的快乐。
对，我们永远联想到它的时候就是快乐的，你从小就是接收到的就是这个信息。
嗯
嗯，没有哭丧着脸去吃麦当劳的小孩。
但其实我一个相反的想说，就其实麦当劳它不一定比现在就农村种的菜更不健康，因为就过年的时候，嗯，就我们亲戚有一个吃饭嘛，他们农村的，然后他就跟我爸他们聊天，他们以前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那在土地上种任何蔬菜不需要打一些农药或者说肥料，
嗯，
但现在就可能就这几年就必须要打农药，
就是
植物产能
已经不行了。
对，地已经不行了，它一块地那个土壤它一直利用反复利用，就没有说更换一种不同的作物种植的话，
嗯，
其实对土壤的肥料是消耗的特别大的。它现在可能就大部分农村它种一些蔬菜它其实都会需要农药。
嗯，而且我回家看到我们家现在的那些菜地，就是你还没走进去你就看到了特别多的垃圾，那些食品包装袋。
嗯，对，
你已经不想走进去了。
就是它的产量要求你不能有病虫害。
对对对，
是吧？要不你这一年没有收成了。
嗯，
但如果你想吃的话你就多付钱呗。
嗯，去年夏天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时候，有一个江西老乡他从家里带了一颗梨瓜。
梨瓜
到底是瓜还是梨？
就是一种类似于香瓜的那种。
嗯，
那是我小时候夏天的水果和零食。
嗯，
主要的水果零食是我们会从菜地里那些叶子会覆盖住瓜嘛，
嗯，
你就要去找，摘下来之后会泡在井水里面，等到下午最热的时候再吃它。
嗯，
记忆里是特别甜的。然后那次那位听友他带来的，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天哪，我简直要哭出来，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这种东西了，还有点舍不得吃。后来我们在茶水间分了吃嘛，就还是好吃，但是已经没有那么甜了，本身吃的其实甜分没那么高。
嗯，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真的这种食物它已经变了，它本身它自己变了。
就像你刚才说，你现在在市场上买不到你原来自己种的那个番茄的那种口感。
嗯，
你刚才说那番茄的时候，那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水果零食。
对，
很少舍得拿它去炒个菜什么的。
对，
你就是现在买到那种特别好吃的番茄，你可不舍得拿它炒菜。
嗯，对，
嗯，
陷入了沉默。我感觉是陷入了一种有点无力的感觉。
对，因为
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
因为本身我们今天说的是挑食，是吧？你后来发现
怎么变成了，
怎么也没挑了似的。
没法挑了。
对，没法挑了。
所以其实能挑还是一种福气的。
能挑是福。
就我看那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一个更深的他的一个点，他说就二战之后，因为二战的时候不是做了很多炸药嘛，
嗯，
有一种东西是硝酸铵，
嗯，
硝酸铵是炸药的主要来源，因为炸药过剩，硝酸铵过剩，所以说就把硝酸铵提取出氮肥出来。
嗯，
但你提取氮肥需要高温萃取，刚才郭老师说的就需要古代的太阳，
石油，
就需要石油，需要大量的化石燃料。如果它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的话，就需要大量的废气排放。
嗯，
而且这个时候因为不需要生物固氮了，我们可以从硝酸铵中提取氮气出来，土地就不再需要自然法则的轮休耕种。就比如说今年种玉米，明年种大豆，后年种小麦，所以说就出现了大面积一直种玉米，一直大面积种土豆。
工业化的管理和种植。
对对对，大面积种植玉米土豆的时候，玉米大豆过剩，就会让以前草饲的牛羊，
嗯，
他们不去吃草，去吃玉米大豆，又造成了谷饲的牛羊的东西的出来。
嗯，甚至于就是牛羊已经从草地上消失了，发现草其实也慢慢的消失了。
嗯，虽然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感觉无解，
嗯，
但其实还是有大量的人在做这种牧草的农场。因为后来他们算了一笔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轮回的，就是那些看似花很多精力，花了很多时间去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然后只用免费的太阳能量的，它的产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小。反而它的那块地的那个生态越来越好，
就可以吃的种类变多了。
就是你吃没问题，但是我不满足你运输。因为我们现在刚才好多的事儿都是面临一个运输嘛，他要从小城市卖到大城市去，要让大城市人吃的，这中间就会有损失。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多到乡村走走。
对，其实这个就对应了一个，就之前我忘了在哪个场合就分享过一个关于对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看法哈。就我觉得可持续它不简单是说你回收了一个塑料瓶这么简单，对应我们今天这个选题就是食材的本地化，不去长途运输，它是可持续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还有一段我直接念吧，它就是说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在工业化食品和不成熟营养学的推波助澜之下，人类创造了新的食物链。然后餐桌上的食物离它的源头越来越远，然后人类就萎缩，或者说躲在了工业化食物链的末端，丧失与自然间的原始记忆，然后更无从判断哪些食物该吃，哪些不该吃，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经常不知道该吃什么，但是又要挑。
大家就多去附近的市场和小摊上买一买本地盛产的当季的食材，而不是那种大批量从远距离运输过来的东西。
嗯，
按秋鹏刚才那么说来，就是 比如说我们每天中午都想今天中午吃什么，
嗯，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的一个问题。
就之前有一期就说到喜欢餐馆的时候，郭老师不是有一个金句吗，就说我们不喜欢的餐馆可能会给大家找很多个理由，喜欢的餐馆找到一个理由就够了。对于挑食这件事来说，我们特别爱吃的食物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找很多理由，或者说劝别人怎么好吃怎么好吃，但如果我们不爱吃这个食物，好像
就
一个理由就直接给他拒绝掉。
嗯，
食物的体验好像也是特别私人和自我，就特别像那句话叫乳汁蜜糖鼻子砒霜。
嗯，
所以说任何好物喜爱它其实都是没有对错。
嗯，
然后你可能我们要学会理解或者说照顾身边那些对某一种食物 say no 的人。
嗯，
但不是洋葱我还是不理解。
对，然后最近看到那个迈克尔·布伦，因为之前郭老师推荐这本，然后发现他还有一本书叫《植物的欲望》，他里面就有一个章节是关于苹果的，最后引用了爱默生的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如果土地只出产有用的玉米和土豆，拒绝出产苹果这种装饰性和社会性的果实的话，人就会更为孤独，不那么友好，不那么相互支持。最后还是特别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食物然后拓宽自己的味觉边界，
嗯，
然后打破孤独，释放友好，相互支持。
说你
的，好的，
感觉每句话都在
他刚才在说你的话，我觉得自己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有被针对。对，
那以上就这么多，大家还是爱挑什么挑什么，爱吃什么吃什么，
挑食无罪。
评论可以留你不喜欢吃的挑食什么东西。
嗯，
行，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呢，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订阅，然后给我们评分。我们还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先添加微信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拜
拜拜。
All my friends, they miss you a lot. I know your father probably hates my guts. When a lover cuts ties, other people get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And yesterday I told my mother, you'll learn to love again. I know she was the daughter. You never had, and I know sometimes you might miss her. But I know the years can heal, and if there is another, maybe you'll love them in the same way you loved her. Tuesday with your wet hair and curls, wearing pajamas in the outside world. Couldn't look in your eyes, then you got in your car and started to drive. And yesterday I told my mother, you'll learn to love again. I know she was the daughter you never had, and I know sometimes the joy of human nature.